翻开这个序文第一页，序文，讲，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好，今天呢是1997，民国86年12月6号，我们呢要开这个华严经。我们要开这个《华严经》以前啊，已经讲了8年的经典。换句话说，给诸位啊，已经打下这个很深厚的基础。那么，这个《华严经》啊，号称为经王，它的篇幅啊，很大。它的内容啊，很齐全。里面呢，包括呀五戒啊、十善啊、四谛啊、12因缘呐、6度啊，还有讲到这个顿悟的真如。换句话说，华严啊，包括了一切佛法的啊。精华、精髓，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来研究这个花园呢，是恰到好处。那么，也给这一些脑残的人呢一些总复习，一些总复习。那么，也给这个初学佛法的人呢有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花园呢。我在33岁的时候讲过，可是那些法师啊，几乎都听不懂。那么我现在是针对这些居士来讲啊，要下降这个经教方面呢，或者是水准方面呢，稍微降低一点，使这个佛法这个。华严的大法呀，能够普遍性的来让大家来接受。这种东西呀，是很深奥的。但是因为它包罗万象啊，也有一些，可取之处。虽然是深奥，对初机的来讲也很受益，对有大生根性的人也很受益。那么对这些脑残的人更受益，华严是最高超的哲学。那么我们呢，这要讲多久啊？就没有这个期限了，没有这个期限了。一般讲华严经，都是选着讲，选极品呢、净恨品呢、普贤恨愿品呢，选极品讲，或者是十回向品呢、十地品呢，我们现在啊没有这样子，我们是从头到尾讲多久就算多久。好，我们啊先看看这个序啊，这个序啊有2篇了，一篇呢是师父写，一篇呢是武则天的序啊。 这第一篇呢，我们要先讲这个华严，是我们因为啊印了很多书，然后我们呢来写一篇序，畅印啊，这个翻过了第一页啊，畅印大方广佛华严经书论转要序，写在前面的这个就是序了。那这个要分段落来看，第一段我们要看大方广佛华严经，要先看这一部经它有几种译本，多少的卷数，翻译的人是谁，译出的年代啊，还有主要的著书是什么。大方广佛华严经，在接下来呢我们要谈大方广佛华严经疏，疏就是疏通，把经文解释，那叫做疏。以前没有注解啊，以前人没有讲注解这个名词，以前的人叫做疏，疏就是使它更通达，哎，使它更通达，哎，那么疏。书啊，就解释书的就叫做抄，抄一个金字旁在一个少状的少，哎，把书再加以演绎解释的叫做抄。这个抄金字旁的抄跟提所旁的抄写的抄是具有相同的意义的，是同样的意思，就是把书再加以解释，把它抄写下来叫做抄。那所以我们一般呢都是连着讲，叫做华严经书抄，华严经书抄，华严经书抄其实是两本呢、啊，哎，其实是两种，一种是华严经书，一种是华严经抄。但是因为大家都念得很快了，因为就是华严经书抄变成以为这个是一本书，其实这个是两本啊。那么再来再解释大方广佛华严经论，论就是一问一答叫做论，一问一答叫做论。那么这样子我们总共要解释几种呢，就变成说这个转要，转要，转要就是把它编辑成成册，整理一下，不是自己写的，把古人的著作编辑成册加以整理，要就是精华切要之处。换句话说，这个大标题啊就学问很大了，变成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它综合了三种，然后把它编辑精要切要之处。换句话说，一本是华严经的书，一本是华严经的抄，一本是华严经的论。论书抄都是成观大师写的，论是啊，这个李通玄早博张泽所写的，早博张泽所写的，所以到最后转要就把这书六十卷抄九十卷论四十卷啊，然后再还有一种别行书，后面会讲到，把它加以整理起来，就变成转要，又变成道配大师所把它整理编撰的。换句话说，整句的意思是道配大师把陈观法师的书跟抄跟李通贤的华严经的论整个把它整理过来，不要使它重复，编撰编辑成精要切要的地方，以免大家看得繁琐，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呢就一步一步来讲这个不容易的畅印 大方广佛华严经，先看到这个地方，先看到这个地方。好，那么诸位啊，把你们的手上的资料啊，拿出来，那一张纸啊，那一张的讲义啊，表解一，华严表解一啊，大方广佛华严经简介。我们先谈到这几个字，就是这一部经呢，啊，书跟抄跟论，等一下谈。说《大方广佛华严经》，又称《华严经》，一般来讲啊，都称为《华严》啊，《华严经》，或者是叫做《杂花经》，哎，装饰着各类的花的一部经啊。这是大乘佛教重要经典之一，号称经王。只要是大乘佛教的，没有一个没有听过《华严经》这一部大经，大家都一定听过，只是很少人呢、啊、去把它全部的看过、翻过了倒是有了，彻底的看过了倒是没有，啊。说我国华严宗就依据这部经立这个法界缘起，世事无碍，法界缘起，什么叫缘起？要建立在哪个思想呢？要建立在无常，无常它才能够缘起，缘起就是无自性，缘起无自性，花没有花的性，找不到永恒性，人也找不到永恒性，凡是一切相都是缘起的假象，你找不到一个自性。法界就是把佛法呀啊扩充到整个虚空界，通通是缘起，所以见缘起啊即见道，悟到了一切法都是条件所构成的假象。换句话，换用一句科学的角度来说，你只要悟到万法都是颗粒微尘所构成的，暂时所幻化出来的电子、质子、中子这些所构成的假象，悟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心中不贪着一切法，莫求莫找莫取舍，会故缘起吗？空无自性嘛，对不对？那是法界缘起啊，范围就很大了。一般来讲啊啊，这个阿含呢、啊、都是讲缘生因缘生因缘灭啊，那么这个华严呢是讲法界，哇，那这个范围是大的不可思议啊。整个法界通通是缘起无自性，简单讲就是建立在空性的思想，那么在华严称为真如，哎，缘起啊。那再谈到世事无碍，世事无碍就是大能容小，小能容大，这在凡夫位来讲，这简直是不可能。大可以容小，小怎么能可以容大呢？哎，这个世事无碍是建立在自性的角度来说的啊，意思就是一个悟道的圣者，一个悟道的圣者没有大跟小的相，那么他有大神通，大神通，哎，大距离远障碍不了他，他有一生生，小不能阻碍他，因为他可以大神通啊，进入这个小的世界，乃至于颗粒微尘的世界。换句话说，自性本来就没有大跟小，所以可以事事都互相融入啊，大人融小，小人融大啊，大跟小本来就没有定向啊，就融入我们的自性真如以后，这些所有的事项通通是心法的引现，那么心本身就没有相的障碍。对凡夫来讲，这刚强的我法二执就造成处处的障碍，所以这个世事无碍法界啊，是华严的最高的境界。 就是事相跟事相啊都没有障碍，说作为成立转大法轮，以毫端现宝王刹，那么就是楞严经所讲的于毫端就可以现宝王刹，作为成立转大法轮，这个通通是描述这个世事外法界等这个妙义为宗旨。那么本经系世尊成道后的第二七日啊，就是十四天了啊，在菩提树下借着文殊，文殊是代表大智，普贤在代表大恨，其实这两尊就是表法的，哎，这两尊就是因力的表法的，哎，表法表什么法呢？是你要成就毗卢遮那佛法界的法身佛，你必须要有大智慧，普贤菩萨就是你还要同时去实践它，不能只有空谈理论，你必须要去实践它。所以这个文殊跟普贤呢是表法的，表法的表示啊不生不灭的大智慧的因，不生不灭的大恨普贤菩萨的行，你有智慧你不行，那达不到目的。就像一只鸟有这个翅膀，可是它不飞，就达不到目的地。所以你有智必须行，但是你有行呢，你必须借重智慧，你必须借重智慧，不可以莽撞，不可以莽撞啊！所以借着文殊的智、普贤的行等诸大菩萨而宣说如来的智内证法门。这个智内证呢，三个字啊，哎，要背起来。什么叫做智内证呢？就是只有我们能够体悟，别人感受不出来。我心中证悟的正量，智内证，换一句话叫做正量，这种智内证的正量只有自己获得到这样子的甘露的啊法的喜悦，别人呢、啊、是隔靴搔痒。你怎么样把智内证的功夫讲给对方听，对方要是没有悟到，没有这种智内证的功夫，是风马牛不相及，谈起来就像隔靴搔痒一样的。哎，所以这个智内证呢，就是佛陀内在的正量，佛陀内在的正量，这个不是一般凡夫有办法的，讲讲不出所以然，悟不到什么东西，哎，这是智内证。此一华严经教啊，乃是教法中的根本法轮呢、啊。啊，根本法轮是对这个知末法轮所讲的，那么根本法轮所讲的就是究竟的法界的真如。换句话说，华严也是叫人家要顿悟，其实跟禅宗的思想是一样的，可是呢有的根性不够，他呢就把它哎演化成二圣三圣五圣，这个都是方便说了。根本法轮就是什么一佛圣，无二亦无三呢，除佛方便说。根本法轮叫做称性本教，称性本教就是没有葛藤，单刀直入的就契入不生不灭的啊，毕竟空性的这个角度，平等的空性，称性本教。我就悟道的人呢、啊，他就是称性的本教，所以听悟道的人的讲经，他就如饮甘露。没有这个人在讲经当中，他没有悟道，虽然讲得很好，但是好像隔靴搔痒，只是一个装饰品而已。你的养处他抓不到，他抓不到，为什么？他本身就没有开悟，他怎么讲呢？他没有悟道，他就不晓得那里面是什么东西。悟道的人就知道他的本地风光了，本来的面目。所以这个称性之本教，就是讲我们每一个人所具足的那个佛性。那当然他一定要悟了，他悟了他就可以把佛性显现出来， 他的语言当中，他的听法当中，他的一切行住坐卧当中，都是大用现前。大用现前是称性的本教，这是根本法轮。那么呢，另外那个三圣叫做知末法轮，知末等一下会讲到三法轮啊，知末法轮。那么又属于顿教法门，顿教为什么？它不离阶位的，为什么不能顿教呢？因为在这个初住位就是佛位，佛位不离初住位，这个初住位一下手就是果地解，就是佛。这个华严的初住菩萨呀，就可以分身百界，示现八相成道。他就是佛，就是佛。所以啊，就是顿教法门，为什么不立阶位？不立阶位，没有啊。讲到这是讲到究竟的东西。所以这个禅宗啊，这直指人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如果有个人讲说：“哎呀，禅宗所讲的说，哎呀，他正出国，他正恶国。”啊，这正是他正三果，他正四果，啊，那是外行的。真正顿教没有阶位，没有见次，单刀直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单刀直入就是佛。那没有什么什么出果相、出果二果相、二果三果相、三果四果相、四果，没有这个东西。哎，讲这个出果二果三果四果是方便，讲信住行相地等觉这个也是叫做方便。通通叫做方便，真正顿教法门没有见次，没有阶位之下，就是我们本来的佛性，又属于顿教法门，亦称为顿初顿华严。初顿华严啊，佛陀啊最初三七日讲华严，那么内容叙述佛陀的因行，因行就是不生不灭。他用不生不灭的心去修行，或者是果的，也是不生不灭的庄严果的，就是法藏世界海。是佛陀的因行果德啊，就像杂花庄严，用种就杂，就是多种类的，好像啊多种类的花，去把它庄严起来。为什么多种类的呢？因为从因地到果地界，你要修种种的苦恨啊，种种的智慧，种种的布施，当然是很多了。所以这个修行人要记住，这不坏四相，不可以把这个四相，虽然说啊，本体界是毕竟空，但是你还是要实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为什么？这些通通是四相，四相。啊，你悟道的时候，四相就是本体界，本体界就是现象界，本来就是不二的东西。杂花庄严就广大圆满。广大里面，并开显出重重无尽啊，世世无碍的法界妙旨啊！什么叫做重重无尽呢？啊，比如说一城中成数佛，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成亦然，深信诸佛皆充满。城中有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有围城，围城里面又有三千大千世界，是叫做重重无尽的法藏世界，重重无尽的法藏世界。如果我们呢，搞不清楚状况，很简单啊，在这座，你今天晚上啊，我教你一个什么叫做重重无尽，你去点一根蜡烛，去点一根蜡烛，知道吗？你去点一根蜡烛，这个蜡烛要放到中间。这个蜡烛放中间，左边放这个镜子，右边也放镜子，然后给它对立放着。你中间只要放一根蜡烛，你再看看那镜子里面一根一根一直连线下去，这重重无尽，一即无量，无量即一啊！你放一根蜡烛在中间，然后左边放一个镜子，右边也放一个镜子，左边也放一个镜子，然后蜡烛一点，才一根而已，那里面就有很多的蜡烛，你不相信吗？回去试试看，因为体会不出来，只好用镜子自己回去照照看。哦，我要去给你啊，就在这，哎，一层一层在，它影射过来，再影射过去，它照过来，再照过去，就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啊，慢慢去体会啊。 这是重重无尽的世界，然后世事无碍的法界的妙旨啊。本经的这个三种译本啊，这个表解啊，说明如下：译本有六十华严，六十华严又叫做旧华严，要画一下啊。为什么？这很重要。旧的华严，旧华严称为净义华严，或者是净经，一般人就称两种：旧华严或者是净义华严。晋朝所翻译的华严经叫做净义华严啊，要画起来。八十华严呢，就是新华严，这个要画起来。唐义华严，唐朝武则天，哎，这个下命令，大动用国库，把它彻底的资料啊，他们这个进贡的资料，或者是一些西域取经的资料，综合起来啊，翻译的一部大经，是唐义华严，又叫做新华严。所以我们称为旧华严就是六十华严，新华严就是八十华严。啊，大部分的人都是用八十华严做版本，大部分的人，因为什么？因为它是最齐全的，篇幅是最广的啊，而且这个斯刹南陀所翻译的经典呢，广为大家所接受，因为那个啊，这个文呢、啊，翻译的文章啊，实在是美不胜收。所以我们今天大部分所有的版本都是研究八十华严。那么再来四十华严呢，啊，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恒愿品，这个是四十华严，是把这个最后的哎，然后加以发挥。所以啊，这个是普贤恒愿品呢，啊，这个入不思议啊，普贤恒愿品呢，这个四十卷，其实这四十卷是华严经的最后，但是可是他讲的很比较详细，因此这个八十华严最后接四十华严，这个不冲突的，总共是120卷，才能称为整部华严经的啊完整性，才能称为整部华严经的完整性。哎，所以说啊，我们研究这个华严呢、啊，这基本上的东西啊，要了解。那么这个六十华严，就是从这个卷数来命名的，因为总共有六十卷，称为六十华严。那么八十华严是因为有八十卷，啊，所以称为八十华严。那么这个四十华严，因为、啊、卷数有四十卷，都是入不思议法界。然后普贤恒愿品，对，就是这一品，只有一品而已，就整整占了40卷的空间。哎，40卷，所以称为40华严。所以60华严就知道60卷，80华严就知道80卷，40华严就知道这里面是40卷。品数来说呢，60华严有34品，哎，34品啊，就像我们所讲的几课，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第四课。哎，我们小学的课本呢、啊，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第四课这样子。那以前就是几品、第几品、第几品的，啊。那么八十华严呢是39品，就是分39个段落。那么四十华严就是一品，那这个篇幅很大。四十华严这个一品呢、啊，这个但是篇幅非常大，篇幅非常大。那么六十华严的句诵呢，有36000个句诵。那么这个再简单看一下就可以，八十万是45000个句诵，那么40万是16700个句诵，啊，底下这个译者很重要，60华严是北天主，就是北印度人，北印度的一个三藏法师叫做佛陀巴托罗，这是啊北印度的一个三藏法师，那稍微要背一下。啊，60华严是谁翻译的呢？就佛陀巴托罗翻译的，啊，那么80华严呢？这更不可以忘记，一般的版本呢、啊，通通是用这个于天国啊，就是我想接近我们现在的新疆省那一带的于天国三藏法师斯刹南陀， 这个全部要背起来。你要佛陀巴陀罗忘记还没关系，这八十华严华严是谁翻译的，就是斯刹难陀，这个都一点都不可以忘记了。哎，四十华严呢，啊，这个比较少人呢、啊、去探讨它。寂病国三藏法师啊，啊，般若，哎，那么这个是四十华严的翻译者。那么译出的年代啊，译出的年代啊，是晋朝的安帝义熙啊十四年，到晋朝的恭帝元熙二年，啊，换句话说是。大约是西元418年，一直翻译翻译到西元420年，啊，整个《易经》的时间才告一个段落，历时3年，啊，不过这个工程并不是浩大，那么武则天这个工程就浩大了，他这个是几百个高僧，当时的高僧大德，然后有啊几个啊特别啊有修有证的了高僧大德啊，这样。这翻译啊论文啊啊，然后啊一步又一步的，那动用的国库之多，人数之多的，堪称啊有史以来之最。所以啊这个是八十华严呢是在周之天啊，就是因为这个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啊，那么武后正圣这个年号叫做正圣，正圣就是武则天的年号啊，元年到圣历二年呢、啊，到圣历二年，是不是啊？哎，那么就是，西元695年到西元699年，那这个都是武则天在位的时候啊。武则天在位的时候，因为他就是正圣元年嘛，那么圣历就是他嘛啊，武则天的年号。啊，用这个正圣这两个字啊，从啊正圣元年一直到圣历二年，在西元695年到699年，啊，这个历史啊5年之久，那么所动用的人数啊，啊皇宫所花费的经费也是很庞大，哎，完以后要抄写，以前哪有这么好的什么打字行打字。电脑打字没有的，通通是用抄的。嗯，华严经啊，哎，如果我讲一下，我们下次要开课开华严，要参加华严经的人啊，回去把华严经抄一遍，大概都豁你啊。嗯，你今嘛真快话，现在就大家一发一本啊，出个几百块啊，哎，就畅印了、啊。你看这个上中下这三本要抄一遍，你嗯。你想想看，你怎么抄啊？以前就是这样抄，一抄就是好几年呢。以前就经典都是用抄的。我们现在是不懂得珍惜，是因为太方便了啊，太方便了啊！出个多少钱了嘛？那就几铺啊，很简单呢、啊。以前呢、啊，经典是抄的，这样用毛笔，这一个字一个字抄的，所以因为他吃过苦头。他就会珍惜，很珍惜这个经典，也翻到烂掉还不敢丢掉，翻到这个烂掉的都不敢丢掉，为什么？你抄一遍你开玩笑，是不是？我们现在稍微旧一点的，师父基本姑姑啊，好的处理啊，你他就贴来啊，为什么你不去自己处理呢？为什么你那个快破了、快烂了、快旧了，你才要拿来给师父处理呢？这不是增加我的困扰吗？你这个罪过无量，是不是？哎，你要自己处理。那师父，你这怎么处理这个旧经典呢？你就把它能够补的补一补，不能够补的把它封起来，放到干净的地方供养，是不是？好。那么再来是四十华严的译出的年代啊，是唐德宗贞元12年到贞元14年。到贞元14年。那么是796到798，这个历时也是3年的时间。那当然这个就不能跟武则天这个八十华严的场面呢、啊、动用的出家的高僧呢、啊、抄写的人数之多啊，不能相提并论。那么六十华严主要的注解啊，一般人几乎没有在用， 是最后一本的探险剧，这个法藏法师，这个就要背一下，这本探险剧啊是很重要的啊。主要的注疏60华严的注疏，那么华严经搜寻分际，哎，分际就是程度了啊，那你适合哪一个阶位，通至方轨，这是智严和尚所翻译的啊，这个也是华严经的主师智严法师，这个我们呢会将来会研究到智严法师。那么这前面两本呢不记没关系，底下这一本呢要记一下，华严经探险记，这法藏法师啊所注解的，这是60华严呢，这一本要记起来。那么80华严呢要记两本，第一个华严经疏，一个顿点，你看抄一个顿点，所以我师父开宗明义一刚开始已经讲过，书跟抄是两本书，不是一本书啊。我们讲书抄是方便说，那么书抄也可以说就是抄，为什么？因为它是解释书的叫做抄，解释经典的叫做书，意思就是解释经典的叫做书，华严经书，再把书解释的叫做抄，又解释一遍的叫做抄。陈观啊，这个没有一个人不认识的。我们的大藏经啊，华严经书抄，通通是他的这个篇幅之大的，吓死人了。华严经论，这是李通贤长者，这是个居士。那么陈观大师的传记，李通贤的传记，这是后面都有，后面都有。那么这两本呢要背起来，就是道佩大师就是融合了华严经的书跟抄，这陈观法师写的，融合了华严经论是李通贤的，然后把它做成一本转要，做成一本转要。那再来华严经纲要，这德清法师写的，这汉山大师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没有人去记这个，这本书不流通，不流通，所以啊也很少啊盛行一世。再来40华严，就是华严经恨厌品书，哦，这个就很流行了，陈观法师写的啊。那么这个普贤恨厌修正仪，这是净缘法师写的，这不流通不流行。华严经普贤恨厌品别行书抄，宗密大师，那这个华严的祖师，刚刚讲的智严法师是也是华严经的一代祖师，宗密大师也是华严经里面的一代祖师。那将来我们要谈到华严的传承呢，就会谈到这个宗密大师，非常有名的。好了，我们要认识了这个华严经以后啊，我们再来要认识这个书啊，这个书啊。那么大方广佛华严经已经这六个七个字啊，大概了解它的翻译啊、年代啊，为什么称60华严，为什么称80华严啊，为什么称40华严啊，在哪一个朝代是谁翻译的，都有一个简单的 idea， 就是一个概念，一个观念啊，一个观念。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书，哎呀，加一个字，这个书啊，顾名思义啊，就是疏导经典，让它通顺。你说，哎呀，这个人呢，不准，哎呀，法师啊，你慈悲，把它疏导，就是把它疏通一下。哎，那这个烦恼啊，卡住了，需要啊，跟他疏导一下。佛教是用疏导的。哎，这个世间人是哄一哄的，这女人是需要哄一哄的，骗骗俩的。你这佛教是不讲哄一哄，讲疏导，他会招给主神，对不对啊？疏导，所以说华严经疏，就是把这个经典疏通，使他更了解啊。我这里有资料啊，华严经疏呢，也稍微写一下，总共60卷， 唐代陈观法师传，这个传就是集合各大小圣的注解，然后加以剖析，再加上自己的意见，就是陈观法师。所以陈观法师那里面很多都是引用大圣起信论的啦，引用其他的经典的啦，引用阿含的啦，通通有，通通有，通通有陈观大师传啊。那么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书又称为华严经书，或者是新华严经书，或者叫做称为清凉书，因为他后来是皇帝把它册封成清凉国师，清凉国师，所以称为清凉书。华严经书又称为清凉书，清凉国师的清凉书，或者是华严大书，大小的大。为什么？因为这本书实在是太大了，这本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是称为大书。哎，说在大正藏第三十五册，说在大正藏第三十五册。好，简单有个观念，这个就是华严经的书。底下我们讲抄，其实它这个抄字啊，不是只有一个字，它是随书演绎抄。随书就是随着书，然后就是刚刚讲的华严经的书，跟随着书演绎，就三国演义的演绎啊，这演绎就是把它贯穿起来，使它义理更加的表白表明，更加的彻底啊，这个明显。演绎，演绎就是历史的渊源把它贯穿起来，意思就是随这个书然后把它演绎起来，抄再重新誊抄一遍，誊抄一遍。所以其实华严经抄虽然是一个字，其实整部经的这个抄的解释是啊，华严经随所拈来，这个水随便的水，随书演绎抄，这个抄具足的名相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讲华严经抄，其实是华严经随书演绎抄。哎，写一下，这个总共有90卷，有90卷，也是陈观大师所撰的。整部经啊，整个抄，虽然用一个抄字，华严经抄，但是所整部的名词应该是《大方广佛华严经随书演绎抄》，演绎抄，哎，简单略称为随书演绎抄。或者是华严大书抄，或者是叫做演绎抄，凡是你后面有一个抄字，就是随书演绎抄。总共有90卷，90卷是收在大正藏第36册。那么这本书呢，也随书演绎抄呢，跟法藏法师的探险记，华严经的探险记，同称为华严经注解的双壁。这个壁啊，就是美玉啊，我们的墙壁的壁啊，是土部这底下这个墙壁的壁，那个土改掉，改成一个玉，哎，完璧归赵，这个壁，哎，墙壁的壁底下把它除掉，用一个玉加进去，这个就是这两本书，这两本的著作注解，这两本的注解是解释华严最棒的一本，是法藏法师的探险记。60华严，刚师傅也讲过了，是不是？60万探险记，一本是陈观大师的演随书演绎抄，是解释华严最棒的。哎，所以说什么是抄呢？就是把华严经的书再详加解释，把它开展起来，演绎起来，而成为一本书，叫做抄。这个有90卷。再来，我们看看《大方广佛华严经》。论，现在讲到论了，这个论字，论，哎，写一下，论总共有40卷，40卷是唐代李通玄传，收在大正藏第36册，第36册，本书啊是就石川南图所翻译的，我们就知道这个是80华严，师父叫你要背起来，80华严的翻译者是谁？是石川南图。这个你非背不行，这石川南陀所翻译的新华严经 明其玄旨啊，说明他的玄奥之旨，并随是经文而成，并随是经文而成，所以这个李通玄呢、啊，也是不得了的，也是不得了的。那这个叫做论《新华严经》论，论就是问答，问答讨论的方式，把它哎讲出来。那么再来呀、啊，就解释说《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来，疏论，就是由《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疏，在《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抄，再加《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论，啊，疏60卷，抄90卷，论有40卷，60+90+40。总共190卷，190卷，这个通通是针对80华严的注解啊。另外还有一本呢，是普贤恒眼品呢，是别行书，它有一卷是针对华严经的卷40最后一卷，叫做别行书抄。别行书抄有6卷，别行书抄有6卷，是别行书一卷，别行书抄有6卷啊。所以这个别行书啊，你们可能讲的看得不清楚哦，你们请你们顺着这个次序啊，不要翻得太远，翻到第15页来，我叫你看看呢、啊，什么叫做别行书抄啊？15页的左边，属于第2行，卷117，普贤恒眼品就是40华严的卷40，卷40就是第40卷啊。别行书抄有没有？别行就是个别发行，因为这普贤恒眼品啊，单行本可以单独的发行印出来跟人家讲解啊、结缘啊，啊，那么或者是礼拜啊，或者是赞颂啊，啊，通通可以。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叫别行书抄，就是单独印出来别行书啊，另外印出来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普贤恒眼品只有单行本，为什么？它就是另外自己印出来的。所以啊，这个普贤恒眼品40华严卷40，别行书抄转要之一、转要之二、转要之三、转要之四，是不是？那就把这个40华严的最后一卷卷40啊，哎，把它加以解释。那么这么样加起来，就是别行书有一卷。这是40华严的卷40，别行书抄有6卷，那么这样加起来总共多少？就是7卷了。那么再加上前面讲的书60卷，华严经的书60卷，华严经抄有90卷，华严经的论有40卷，加起来60+90+40，190。别行书有1卷，那别行书抄有6卷。加起来总共有197卷，197卷。你看这个197卷的篇幅有多大？一般人哪里有那个心力把它全部看完？不太可能，对不对？我们要每天做一个早晚课，定一个钟头，这样实施贯彻早晚二课，早课一个钟头，晚课一个钟头。除了我们这讲堂的出家人啊，这样贯彻到底啊，一般人在家居士啊很难啊。当然也有的了，每天念早上一个钟头，晚上一个钟头，叫做而且是持之以恒的哦，没有间断的哦，这个就很难了、啊、何况说197卷的华严经的书抄论，然后别行书抄197节要全部把它看完。所以这个道佩大师啊，就发现这个末法这个众生的根性啊，喜欢耗减，所以就把这197节呢、啊，把它转要转，就是编辑整理成一册，然后把这个精华切要之处把它揭露出来，总共集120卷，120卷。换句话说，我们这一本啊，上中下呀。就是道佩大师的东西，就是道佩大师啊，把华严经啊，把它呀 整理成简单的资料啊。你看这一本上中下这么厚厚的三册，这样就是简单扼要的解释哦。可见了那个有多烦了、啊、有多大篇幅有多广啊，是不是？好，看这个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者，名一真之法界，是诸佛之果缘，禅玄微之妙旨，显无边之中趣，穷理尽性，彻果该因，从容壮阔，浩瀚汪洋，于其广大则无所不包，于其精深则无所不备，迥超情律，离言绝诗，统摄群经，号之曰王。此经称根本法轮，非为开见之机，亦乃摄末之本，足前正旦，贤罪尊善，诸足知识地相师承，皆博瞻融通，身心体解，故能各以无碍变，宏福妙趣，法界宗旨，昭阔明朗矣。然世所盛行者，乃清凉国师陈观之《大方广佛华严经》书抄，以及早伯长子李通贤的《大方广佛华严经论》书抄分析分章析句，穷源积伟，论则广论佛义，会归自心，堪称双美，皆修正之极轨，极至清代，既有道佩大师写取，这不念解啊，念写，西也写，写取二者之精要，合著本经，即为《大方广佛华严经书论转要》一书，少记清凉，早伯之心传，开言披露遮那之妙谛，直叹法性，不生惊为，实乃修学华严大圆满法之良导。逢此宣讲华严教海之际，特将此书论转要重新予以编排校对，供应疏通流通，普愿一切有情同登法藏玄门，共入毗卢性海。佛历2541年，西元1997年，高雄文殊讲堂释慧历谨序。哦，这个不是古代人写的哈，这是现代人写的。你们那混混丢给哈，念起来好像古人了，像这已经死掉的人写的。啊，其实不是，这个人还活着，是吧？